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开团的好物就是我们新又挖掘到了一款超好用的面膜，一样是医美术后敏感肌都可以使用的哦。
对，而且它就叫做 Cure Care，我觉得它的提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都是开波波面膜，然后我想说一直给大家敷波波面膜也太无聊了吧，给大家新的选择，
怕大家腻了这样子。 对，所以就多一些选择。那这个的话呢是露珠草修护面膜，它一样是术后镇定可以使用，它的保湿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给我身边每一个姐妹每一个 gay 蜜们敷啊，她们明显的感受就是她们的肤色隔天都提亮变亮，因为肌肤吸饱水之后呢，代表它的那个保湿成分都能够完整的被肌肤吸收，一旦肌肤吸饱水，皮肤自然就透亮。所以如果你今天还要再选寻寻觅觅一个好用的面膜，那我觉得这一款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入手的。
对，那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呢很重要，就是我一看就噔眼睛发亮的就是他们的抗糖润唇。
因为 Winnie 最爱的两个字就是抗糖，
没办法，因为我就是个蚂蚁人。
对，你知道吗，糖分其实是肌肤的最大杀手，如果你很爱吃糖分的话，那就是老化的最高杀手，就是老化的主因都来来自糖这个字。
对，还有就是你变黄啦，然后就是失去弹力啊，什么都是会来自于糖化。那它这个的很特别是它是加在就是润唇精华里面，因为很少人会注意到唇部接触糖最快最多最直接的地方也很需要抗糖，
而且唇部就是最容易就是你暗沉，你脸上你皮肤再亮，你脸第一个先暗就是你的唇，所以如果你的唇很暗的话，那我觉得那你皮肤再亮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直接推出亮唇润唇跟亮肤的面膜组合给大家。
那这一次的话呢有一加一的组合，单纯面膜的或者是单纯润唇膏的，然后只要买1000块就免运费。
哇，太好了吧，如果你现在刚好缺一款新的面膜，如果你心痒痒也想要尝试新的面膜，那就赶快下标。
好，那现在节目开始。
这一两集的节目呢会非常精彩，所以我话不多说，我就直接开场。
好，
我们的大作家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 Peter Su。
嗨，欢迎 Peter。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好，
你一直去拉达克写书，你是不是为了逃离茉莉？
有一部分应该是这样。
好，我跟你讲，因为他这次又带了他全新的著作来。
对，
这次的著作呢书名比较短，我绝对不会念错。叫做分开之前先学会道别。
对，
好，我先讲一个前情提要。
好，
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安排了这一次的录音。
对，
但为什么拖到现在呢，是因为就在我们去年底的那一个周末安排录音的时候，然后呢这位 Peter Su 先生呢就打电话给我，比如说喂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哎，反正私底下一个电话的讲话，然后他就说亲爱的我跟你说我明天不能去录音了。我说、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工作吗，临时这样的安插。他说没有，我刚决定了，我就在刚刚决定，都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先跟你说，因为我明天要跟你录音。我说你决定什么，我要再去一次拉达克。我说 What？ 明天吗？他说对，我觉得我这次回来之后呢我还想要再去一次。然后我就想好啊，那等到你再去，那你觉得我是不是要先不要录，我等我去完回来然后我再一次跟你们在节目中完整叙说。
对，
我就说好。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就跟他的那个经纪人廖亨利说，
而且你知道我经纪人是不知是
他经纪人
也不知道，
我不小心爆雷，然后他经纪人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哎，那个 Peter 说好像要再去一次拉拉克，他们说蛤真的吗？我说我
不小心
我不小心
透露了，
经纪人也不知道你知道吗，
经纪人也不知道。好，你快娓娓道来为什么你
好。反正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去了40天嘛。
对，
然后这趟40天的旅程照理来讲我其实回来写书就是在写我们这40天发生的事情，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崩溃了。我怎么崩溃，是我突然有一天呢就是我照常原本的就是我去运动啊什么，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在按我家电梯门口，然后我在等的时候突然发现 我觉得我有一股情绪要上来，我就跑到我家旁边那个公共电楼梯，我在楼梯间突然爆哭，然后哽咽那一种。但是我当时想说，
是没来由的吗？
对，然后我就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没有任何来由。然后我突然爆哭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说不行，现在情绪很对，我赶快把手机拿出来开始要写。然后我开始在写这个过程中，
不能错过这个 moment，
对，我不能错过这个 moment。然后我在写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现在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说不太上来。就后来我仔细回想这一切呢，其实为什么跟这个书名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在这本书的最后有讲到我当时的那个情绪，是我觉得整个拉达克的旅程这四十天，我没有想到我自己被改变了，原本的我跟从拉达克回来的那个我的两个人的状态是完全天差地别。那我回到台北之后，我发现这现在台北所有这一切我原先习惯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因为在拉达克的那四十天，我发现我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可是我活得比我在台北还快乐，是一个很心灵之旅。
这趟旅程就是可以彻彻底底的改变你整个思想。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你回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现在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有这样子这些事，你很开心什么，是我们很多附加加上来的
感觉，很像是生活中的调味料下很重。
对，
你去吃了你四十天的那个纯净素饮食。
对，因为那边就是那种很，因为喜马拉雅山的源头嘛，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上，所以那个连水都是最源头的那个水。所以概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喝了很多饮料，我们喝了气泡水也好，我们甚至即使我们喝了普通的矿泉水，都已经是流到这个地方才喝到的。
应该是说现在你为什么会觉得快乐，是因为我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吃了一顿很 fancy 的晚餐，或是我遇见一个帅哥，
我跟朋友一起 去哪里玩。
对，然后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我们觉得快乐。可是你从拉达克回来，你学到的是你快乐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任何原因。
对，只是我回归到我的本质，原来我的本质是长这样。
里面你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最大的勇敢
是勇于快，勇于快乐。
你觉得你参透这句话了吗？
我一开始其实在这一路上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为什么快乐这件事是需要
勇敢，
对，需要勇气的。
就你快乐你就笑啊，为什么还要勇敢？
我后来发现其实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确实选择变成选择快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你遇到了这么多挫折的事情，可是你还要提振你的心情跟去面对这件事，然后你还要成为一个好像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快乐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勇敢的，就是你面对了这一些可能一直不断在打击你的事情，可是你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
好，那我觉得要先回归到最初，因为毕竟拉达克这个地方
非常冷门，
对所有的听众来讲，我觉得
他什么明天就要去，感觉好像就是只是去个台中而已。
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要正式开场之前，就是开场我们已经先讲了很多内心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是拉达克。
okay， 拉达克呢其实它就是在它是印度，然后它在印度的最边边最北边，然后也俗称，大家其实有去过印度的人都会知道，可能有分南印北印那些，那它就是它是北北印，就是比北边的印度还北边的地方叫做北北印。对，因为它是坐落在喜马拉雅山上，然后它在西藏跟巴基斯坦的边界，它其实是一个边境处。对，
那你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秘境，怎么会挑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拉达克这个发生也是蛮神奇。其实我真的第一次发现拉达克是我有一次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拍了一本新书，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我这本新书好像没有封面照片，我就有点苦恼。然后我这边滑说还是附近有没有什么我可以马上飞过去几天去拍封面照的。然后我就在滑，
不小心地图滑太远是不是？
对，我在滑 IG。然后我就突然被推播到那个就是探索那边，突然出现一张就是很漂亮的一段影片。然后说天哪，这地方也太美，这就是我封面照片。我说这是哪里？然后我就点了地标，就像他就写英文嘛，拉达克。然后我想说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后来就找就发现，哦，我就从地图找，发现他在印度。然后我就突然抬头看到我家的那个书柜上面有一本摄影集，就是我很五六年前买的一本摄影集，就是拉达克。然后我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发现原来在我过去以前我曾经有写过一本书的那一段旅程中，我当时在尼泊尔的一个很偏僻的寺庙里面遇到了一个喇嘛，那个喇嘛当时有一张照片，我以为那是西藏。我就跟他说，哦，这是拉萨，拉萨说 no， 他说是在印度。 然后这就是拉达克。可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概念，所以我想说我没有，因为 我以为他只是讲一个什么，你知道，就是什么心灵上的一个词汇还是什么的、
对，
结果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时候那个喇嘛跟我讲的地方就是拉达克。
我就有看你书里面，因为你还除了讲说那个 你买那本摄影机嘛，
摄影机，
然后还有在巴黎你买一个帽子，也是遇到那个是拉达克的人，
对, 对, 对，他的亲戚在拉达克。
我就想说我在你这本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拉达克这个地方，结果你一直遇到一大堆暗示、欸、
对，而且
就是全宇宙都在给你
讯号，都在叫你去。
对，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因为是我朋友突然跟我讲，我就说天哪，很巧哎、欸。
对啊，
然后我朋友就突然说，他就讲了一句金句，他就说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
真的，
就是你现在你会发现，你意识到这个东西怎么一直不断出现，它就是告诉你时间到了，你要去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就说我今年要给我自己一个很长程的旅程、然后我要去拉达克这个地方。那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很梦想想要去西藏那一类的这种风景嘛、那刚好拉达克其实 它的土地跟西藏是同一块土地，只是它刚好在边境处就有被画了一个边境线、那其实它的地貌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非常的美，非常的美。
有，你书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好美、哦、
对，而且我们回来之后发现最近很多人去拉达克、
欸、真的吗？
对，突然发现很多人去了。
不是因为你还没带起这个流行，我觉得 接下来你这本书
会变成一个流行、
就是、对
、那我明天要去拉达克，就跟我明天一样
可以开团，
我决定明天要去
你那一次回来之后，你就在电梯里面
爆哭，
爆哭、
对，
然后你就决定，我一定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还遗留在拉达克。
我想要回头去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称它为，我当时回台北两个礼拜嘛、我称它为，其实我只是回台北转机，我的旅程其实还没有结束。从我四十天的那一趟旅程开始，一直到我第二次去了两个礼拜，这个才是一个最完整的旅程。那我没有想到，因为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本书啊，是其实我上面有写说拉达克未完成的故事集一，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你讲，跟你们讲说是我跟你们讲第二集发生的事情。
对
对，那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本来我的计划是我回去那两个礼拜，就是每一天写一篇日记，然后当做我这一本新书的那个篇章嘛。
对、
结果我回去了两个礼拜，我才发现原来我当时前第一趟认识的那个一个朋友，就是民宿的老板、他竟然是当地的望族、你知道、他是一个25岁，看起来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年轻人
、然后一个民宿老板，而且我们也不是住什么高级饭店，就是那种一个晚上一天一个人才200块台币那种、
200，
那边消费真的很便宜、那个老板那个年轻人他竟然是当地望族，整条街上什么学校啊其他旅馆
都
是
他
们
家
的
、你在回去的时候你就打给他。
其实我回去的时候是快冬算冬天了，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会这时候回来，因为拉达克冬天是
很冷，
所有的人都会离开拉达克、就不会有人了，所以很多人会离开拉达克到印度别的州避暑、
因为它海拔很高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海拔最低是3600嘛，3500、3600、然后最高大概6000-7000，
哇
很高。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他的饭店旅馆也没有开了、但他说那没关系，我还是帮你找一间、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那还是你要不要先到我家休息。所以我就后来回去那两个礼拜我就睡在他家，对，我就跟他一起住。然后他知道我回来是要写书，他就跟我说好，那我可以带你去找一些人，可以让你有一些素材可以写书、就他每一天都带我去见一些当地的 key man 你知道拉达克的 key man
你多想要丰富你这本书，
你拥有
每一天的 schedule 都排满，
你拥有了就是拉达克的超级人脉。
哎、欸，我跟你讲，我还上了拉达克当地的新闻呢、就是电视新闻。而且他们以
为什么你会上新闻？发生什么事？
其实那是我第三趟，因为我去了三次。我第三趟的时候我上新闻，就是他的叔叔是某一个村落的村长，然后反正当时有一个拉达克政府的一个官员，就他们因为。那边有一个拉达克有一个很重要的寺庙，那寺庙有一个仁波切嘛、那反正拉达克机场是以那个仁波切命名的、那当时这个仁波切因为他已经转世了，那转世的新24世的这个仁波切还在念书，可是他即将毕业之后就要回到拉达克。那他有一个过去300年都是他专门灵修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那因为他们说要去考察这个小要修缮这个小屋嘛、他就因为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去的，所以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那我就想说当然要啊，这种古迹考察我一定要去，我就跟着去了、结果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当时有一个随行的摄影师、就拍一拍拍一拍，然后就把我们的照片弄一弄，然后访问弄一弄，我们就上了当天晚上我就上了拉达克的新闻了，
电视新闻、哦、
电视新闻，他们是以拉达克语介绍说什么、来自台湾的畅销作家 Peter Su
你
你没有写发稿给他吗？
因为 他是有跟我要一些个人简介。
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 我
就说跟仁波切，然后你知道来个交流访问这样子。
对对对，那没有，因为仁波切其实当时还没回拉达克，我们等于是去帮他修缮那个小屋，然后考察一下这样。那小屋真的很神奇，因为。反正例如说他那个小屋是在真的你知道在海拔三四千的地方爬山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很喘
很喘然后我们是要到那个小屋是要跨过两座山头，
我靠，
所以我们是爬上去下来再爬一座，爬到一个很深山的地方
那岂不是幸好你之前沉迷于健身，
对、啊、真的，
不然你哪有这种体力爬两个山头、啊、
而且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走路都脸不红气不喘，然后我一个人我想说不行，我不能丢台湾人的脸，然后我就一直假装好像我跟得上
就说没事，
跟不上，真的跟不上，
而且不能说话，因为你每说一句话都会浪费你，对对，浪费你的氧气。
对，我那时候有去量啊，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在平地这边的血氧是 99% 嘛、嗯、我们在拉达克量好像是
70%
没有 70%，我那时候量是70%，对，
所以
70%
会有20%的差距。
20%，你想一下，你的血氧在这边，如果你是70%，你已经要送医院了。
哇塞！
对啊，然后你的血氧已经70%，我们那时候连爬楼梯都会很累啊。
他们不能有别的比较方便的方法去到那个小屋吗？
对啊，不能骑个摩托车或者是开车吗？
因为它的山路基本上是那种没有。它就是没有人造的道路的那一种、哦、
是人走出来的而已，
对，是人走，对对对，人走出来、哦、而且当时又下雪，所以我们是踩在雪地里，
这样要走多久啊？
走了单趟要走2小时，
哇，但是就是跨两个山头、嗯、
对，他应该说他的山也不大，嗯，就是只是那个你确实是要跨过刚好有两座小山，嗯，对，那两座小山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如果以平地来算的话我觉得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那你真的跨过去，然后你看到那个小屋之后，
就是一个古迹的小屋。
可是
我跟你讲，那个水，
对对，
你知道他们讲说，他就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在很深山里面，所以基本上你没有任何的食物跟水源。这个小屋非常最神奇的是，每一次仁波切来修炼的时候呢，它旁边有一个大石头，然后那个大石头就会开始滴水。
欸、
然后
只有仁波切来，他才滴水，
他会滴成一个小
小
水洼、嗯，然后那个水是因为是喜马拉雅山的雪水，是可以喝的，怎么可能？所以我到的时候真的有一块是那个石头滴下来的一个水洼的痕迹，可是我们人因为都没有人住在那边，他不会滴，但是你看到那个水干掉的痕迹，
所以只有仁波切来他才会滴。
他说只要房子里面有人在灵修，那个水就会开始滴。
还是他临时要坐的那个位置有启动一些什么？
你要
不要去
坐坐
看？是不是有一个小开关呢、
啊？对啊，
欸、
好神奇哦、
欸，
很
神奇，很
神奇。然后，但是你还是有喝到那个水吗？
我没有喝，我们因为我们
因为你
去的时候没有水，
没有仁波切没有到，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在灵修的，对对对。然后因为主要是那个房子很老了，300年。然后拉达克的那个不像我们在台湾、嗯，就是可能说你很多物质学家、地理学家、啊、那种、嗯，所以当时他们有带了一个。唯一一个考古的学家来就是现场，然后捡一些他的木材回去做考古这样子、嗯、对，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确实有这件事情。
哇，所以仁波切在当时在里面灵修的时候他就只喝那个水，
对，他都只喝那个水。
哇，
诶，那讲到那个水我想问喜马拉雅山的水有特别好喝吗？
我觉得它是纯净，可是它的纯净感是你进到你的口腔的时候、嗯、你不会觉得你有水在你的口腔里面被包覆着，它的纯净感是很透
很轻，
已经无痕模式，
无痕模式跟内衣一样、啊、无痕模式、
就是、就是你不会感觉到水，就是它就直接进入你的身体的，
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已经跟水融为一样了。
莫有喝吧，你能讲一下、嗯、他讲话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水跟我你讲话比较浮夸，是不是？
我们有些矿泉水你喝起来是比较厚，
对，
然后有些比较，但是它就是很轻，
它没有矿物矿感嘛，因为有一些水是有矿感，
对对，它没有，
它完全没有，
对，它就是很清新，
或者是你在台湾在平地没有喝过的感觉，
就是你去微风超市买到最贵的水也不是这一种。
那我问你，很冰吗？冰不冰？嗯，因为我在瑞士有喝过雪水，
冰冰、哦、
对，算冰、嗯。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很高的地方，
对，
然后在那个瑞士的山上也是有喝过它那边的雪水，然后当下我的感觉就是，哇靠，也太冰了吧！
哦，就反而很难体会它。
对，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冰，
没有到那么冰，冰，但是没有到你
对
你，
哇靠，也太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冰凉的。嗯，然后也没有
轻薄
的水，
没有任何杂质的感觉，
很透明。我们都是装那边的水，
然后在那边喝，
对，省了买水钱。
哎、欸，能够多少钱？
哎、欸，那个运来台湾卖，可是一罐可以卖几千吧？
对啊，
我觉得，因为那个是很厉害。
那么 pure，
对啊，
而且他说是那个是印度河的最上源、最上源的
源头
的水。
源头，你想一下，印度河，因为孕育了整个文明嘛、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就在那个源头上，很特别。然后我们回到印度不德里市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去超市看到卖那种什么来自喜马拉雅山的雪水，我就心想说，
我刚从喜马拉雅山来的，
对、啊、我才刚喝过哎、
欸，应该要先问问我本人吧，我比较懂吧。哎、欸，好，那个房东他就是开始第二次旅程，你再回去的时候，房东就带着你就是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见了很多不同的人。
对，
有没有什么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人？
好，我就决定在今天这个节目，我就跟大家爆雷好了，因为那是在我下一集的，然后。好，那
好，
他爷爷是一个 key man，、嗯、一起去爷爷家这样子。可是你明天要、嗯，我们明天绝对不能迟到。然后我就说，他说要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说能多重要？我说因为我这次来写书，我根本就没有带任何我的战袍，你知道吗？嗯、我就带什么棉裤啊，然后帽 T 这种、嗯，然后就想说你怎么会跟我讲这个、
啊？
我说我需要去买衣服吗？他说没关系，你就穿得体一点就好了。嗯、然后他说这个会是你在拉达克见过最重要的人。我说
这么下这么重的话，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在拉达克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只有仁波切是最重要的，
对， 对，
他说跟仁波切一样地位的
同地位，
我就想不透嘛，好就好，我们就去了。然后当天到的时候，就你知道到他爷爷家的时候是还有乐队哦，有乐队在他们家的院子，就是备好那个传统乐器，然后他们还在演奏，就
是
在是
for you 吗？
对 ，rehearsal， 没不是 for me， 是 for 等一下来的人，
oh, 就是那个重要人士。
对，就是他们还 rehearsal 说等一下是怎么走，然后开始就大家就换上传统服，每一个人都换上他们当地的传统服，然后只有我穿一个就游客，就是穿那种帽 T 现代服、嗯，我还背一个香奈儿小包。
你这个庸俗的家伙！
我想说我要备好那个，
你要那个气势，
要
没有没有，行头要够，
要用香奈儿小包来显示。你的重要，这是你尊敬的方法。
对，
尊敬的方法。
对，
然后反正后来就来，他们都说要来了，要来了。我说到底是谁要来？他就说哦，国王要来了。
哎、欸，等一下，这房东也早不说晚不
说，
在现场才说。
而且我就那跟我讲，我至少上全装吧。等一下，我那天什么都没上，我就是素颜、欸。
皇家贵族哎、欸，
对我素颜、欸。
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你房东说什么？早不早点说？
对，我就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这样子？他说给你个 surprise 这样子。然后反正第一个来的是国，我以为是王子，反正一个年轻的人来，我还录影想说是谁。然后因为他们是会从你知道很特别，他们走过的路啊，就是他们会拿着一个净化，很像鼠尾草这种烧在一个盆器里面、嗯，然后一个人会拿着这个，然后另外一个人要敲锣，乐队会走在后面，就是国王即将要走过的路，他们都要先净化过一遍、哦，然后国王才能走。
有，因为就像我们那个清朝皇帝，就是会有太监在前面，像掸子、掸子、掸子、
哦。
清朝也有
哦，概念是一样的。
对，你看那个清宫剧啊，就是那个皇帝要就是。坐上那个轿子，然后前面也会有那种胆子在那边胆来胆去、
哦、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开道开道、嗯、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繁华就来了，就是国王跟皇后，老国王跟皇后、嗯、然后还有就是年轻的，我本来以为是王子，结果后来我发现他是国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是我们就有幸跟国王就跟皇室一起用餐、嗯、你知道跟皇室用餐我才知道皇室的礼仪非常的多，就是、
欸、你是嘎啦 dinner， 我
嘎啦 dinner， 可是你想象一下，我穿着帽 T 耶，
拉达克的嘎啦 dinner，
对，嘎啦 dinner，、欸、
对，
那你说礼节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他因为其实拉达克的传统的吃饭，他们是一个么字形的座位，嗯，所以不像那种长桌嘛，嗯、
对，
所以国王会是坐在假设说这个么字形的开口是在左手边，
对，
好一个么字形，然后国王就坐在最左上角的那个位置，哎、欸。然后国王、嗯、对国王的位置基本上都会比所有的人高一阶、哦、然后他所有的食物放的位置也会比我们的食物再高一阶，所以他的桌子会有两层、嗯、然后他的因为国王他们都会随身有一个随身管家，那因为他当时到我朋友的爷爷家里是算是一个私人行程、嗯、所以他们就没有带很多随扈、嗯、只有带一个贴身管家，就是那种跟他们几十年那种老管家，然后所有的
苏培盛
谁等一下
就是清宫剧里面的很有名的太监、
哦、他有一个对管家，然后管家就是留个小胡子、嗯、然后就是真的人很和蔼这样子、嗯、那因为所有的对因为国王他们是不能讲不能问你问题的，他不能例如说他不能问你说
最近好吗、这样子，
对，他应该说他不能问，就是他假如他想喝水、嗯、他不能问这种说有水吗这种、嗯、或者说他想上厕所都这种
那如果他真的有水的需求怎么办，
都是管家代问，
那管 管，所以他要一直使眼色给管家说，
管家要很懂他。
对，管他只要使一个眼神，管家就懂。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好，反正管家就会从头到尾都一直服侍他们嘛。
对
对，然后后来那。反正我朋友就鼓励我说，反正你是外国人，他也知道你是外国人，那你就问问，趁这个机会有机会跟他们聊天。
对，因为反正是外国人，你有什么
失礼，你
失礼，
你失礼没有关系。
对，但我就是基本上还是有该有的礼仪都有。然后我就问他，就可能想说趁机问一下跟拉达克有关的历史，因为我觉得从国王跟我讲，跟我 Google 查的就是两件事。
当然啦，对，国王亲口讲，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对现在的拉达克跟过去的拉达克，你有什么？有什么感觉到不差别是什么？所以他就大概跟我聊一聊。那当时我是对着那个老国王讲，我就说：“哎、欸，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说 King， 我就说我想要
King，
对，我就说May I ask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问他问题，然后后来那个老国王就突然跟我讲说：“哦 ，no， 他说我不是国王，就是他就指他右边那个年轻的，我本来以为是王子的那个人，他说他才是真正的国王，
是因为他已经传位了吗？”
对，我当时在想，就后来发现不是，我才搞懂他们的皇室的东西是他们有点像是英国的那个血统，就是英国是女王嘛，
对，
所以其实那个老皇后她才是正统，就是国王那个血统血脉的。哦，那这个年轻的是这个血脉的。那这个亲其实他是亲王，老国王其实是亲王。
就是他嫁进去王室，
对，他其实是他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贵族。然后他嫁给了这个，他跟这个皇后结婚之后，他成了亲王。
哦，懂。
所以真正的国王，这个原本的血统是传到这个年轻的国王。所以当时他想说，哦，国王在这里，我感觉到那个年轻的国王脸上有点尬，你知道吗？然后就想完蛋了，然后我就赶快。就是因为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嘛，我就开玩笑说，哦，是我朋友，我说都是我朋友害我的，没有跟我讲清楚，然后大家就在笑，这样我就是
轻松的化解
化解这一切，
对。
可是从那一刻，我就发现年轻的国王就怎么感觉有点敌意，你知道吗？他就可能有一种，他
有点惹恼他了。
你想说有眼不识泰山，
对他有一种觉得你有没有搞清楚？而且你知道他们都是拿 iPhone 15 Pro，
可是我有问题，因为通常国王的服饰会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是从服饰也无法辨别的吗？
因为其实他会先服务国王，然后再服务亲王跟皇后。
对，
所以那个其实是年轻的那位，他坐高一阶，
他坐高一阶。
但你当时没有发现，
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后来才搞懂这一切的。
哦，
对，
他想说我坐这么高，你还没发现？
对，其实也就高一点点而已，其实也不是要抬头看的那一种。
本来以为他只是长得比较高这样子吗？
对，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就高一阶。
但是服饰没有特别的华丽吗？
我觉得没有，可是因为他对他们三个就是管家，基本上他们的敬礼是从头。这样进到地上，他是要头还要磕地的那一种，就是
这么大礼，
对，是大礼，就每一次倒一次水就要大礼一次，每做一件事都要大礼，
每做一个动作
都要大礼一次，
都要磕头到地上，
对，都要大礼一次。他们我等一下可以表演给你们，他就是这样手会先摸头，然后转圈，然后他敬礼之后，然后再到胸口，再到膝盖，然后再摸地。
天哪，低血糖不能做这个工作哎、欸，真的，每次现在头晕。
所以其实管家身体很好，身体很健康。
而且你如果只做一次就算了，
对啊，
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做、欸。
像我们饮食控制，一直狂喝水，他就哇。他磕完磕
的
没完没了，
对，他真的不得
他如果
不是皇室的话，
对，上一道菜他就要嘚嘚嘚嘚嘚磕下去，嘚嘚嘚嘚起来，
对，他真的是这样。然后因为我就一直观察嘛，可是我那时候 focus 都在管家身上，因为管家就会一直做很多很华丽的动作就是你会忍不住想一直看。
而且这是一个私人的行程，私人的聚会他都做这么大礼了，
对，这只是私人行程，
私人都不是 skip 掉吗？比如说哦，免礼免礼，因为像中国皇帝可能就会说免礼免礼免心此大礼这样。
因为其实好像他们的这个国王是跟我朋友的那个爷爷是好朋友，那其他的亲戚可能就不是，就可能只是认识而已这样子。好，反正当时还有拉达克两个政府官员又来一起用餐。那我当时正式惹恼那个真正的国王是在后面有一刻，也不是惹恼他了，因为
你好威哦，
反正你又失礼，
你惹恼一个国王，
对，我又失礼了一次。
对，
因为我中间就想说，大家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赶快上网查一下他们的来历嘛，
恶补一下知识这样子。
然后因为其实资讯真的很少，
对。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年轻的国王，他之前是在法国蓝带学校毕业的。
哦，
对，他是蓝带学校毕业，就想说他
学甜点学料理啊。
他对，因为他现在把原本的皇宫改成就是底下开放成博物馆跟五星级饭店。他想要，我觉得新的那个国王并没有真的想要做国王，他想要做就是比较商业一点的。
他想要当 CEO，
他想当 CEO，
他想要做一些城市行销。
所以我当时就心想说，他应该 蛮西有西化过了吧，因为我看他们都拿 iPhone 15 Pro Max 你知道吗、嗯、当时我还没有换，我想说了不起哦，我回台湾也会换啊、
欸、他国王耶、欸、
对
他有也应该的吧，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应该蛮开明的、嗯、比较不会再在意这种比较传，尤其我又是外国人，
对，
比较不会这么在意传统的礼节、嗯、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要离开，就是这个嘎拉丁的结束之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失礼的动作，我就对那个年轻的国王，我们就对到眼了、嗯、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看大家都准备要跟他拍照、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拍照的手势、嗯、我就这样哎、欸、他看到我就这样哎、欸、我就做一个拍照手势，然后他就有用一种非常震惊的眼神看着我，他就吓到，因为他可能觉得怎么会有人直接
How dare you，
对 How dare you，
对 How dare you
然后他我跟你讲这时候他就转过去看了一下他的管家，
然后管家怎么样，
他只是使一个眼神、哦、
他有没有跟管家这样子
没有他就看一下眼神我看他是很厉害，他只是跟管家使一个眼神、嗯，管家就马上冲到他前面，然后就他们就交头接耳了一下，然后管家就过来跟我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拍，现在不能拍照，等一下后面到外面阳那个草原的时候可以开放拍照。”我就想说，我在台湾也是很多人跟我拍照，好吗？
他是国王吗？
不要跟他计较，
不要跟他计较。
然后反正后来就、嗯、我就有点尴尬，他可能也有点尬。嗯、他们就先就是因为他们就会进行一些祝福，他们可能就会帮国王挂上那个、嗯、就是拉达克人会挂那个叫哈达，就是那种他们祈求过的一种缎带，这样挂在脖子上。嗯，然后就挂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到草原，然后才跟他拍照。那我跟你讲，因为老国亲王毕竟他是。
爸爸然后嫁进去皇室，
嫁进去我觉得他就比较不是正统血、不能讲正统血脉，就是不是这个皇室，比较我觉得皇室多少都还有一点点皇室的那种
尊贵，
对尊贵感，
对 要跟人家
就像
是不一样，不是
我们是
真
的
是凡人，
我们是
英国女皇的老公一样啊，他也是 always 在他旁边啊，
对，然后
但大家很少会 focus 在他身上，
对，然后我发现亲王比较亲切一点、嗯、比较可以跟我们庶民好像有一点交流，因为我当时跟
因为他比较 relax， 他没有什么社会责任，他也比较 chill 他也比较 chill 啊对，
然后反正后来我就想说跟他们说谢谢，很开心有这个餐点，然后也你跟我讲这么多东西，然后我本来想说是握个手 say goodbye、嗯、然后他就跟我拥抱，然后拥抱的时候我就跟他就说很开心你会来、嗯、来拉达克旅行，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这次来拉达克是要写书嘛、嗯、所以他们知道我要来写书，他们就突然很感兴趣，就问了我很多过去那我写什么样子的书，那我这次拉达克要写什么样子的东西、嗯、然后我就跟他提到说我未来可能有机会再回来拉达克办一个摄影展，哇对，然后他就说很棒，他说那你可以，那我就说如果有机会我想要再问你们有没有邀请你们来，他说那我一定，然后他就跟我讲那我们就留了联络方式，
所以你有那个亲王的电话，
对我们就留了联络方式，
那联络方式是 telephone number 吗
WhatsApp， 对就 WhatsApp
我天啊你有没有 WhatsApp，
就变成就是最后我们可以就到时候我想说我真的在拉达克成功，我想要去皇宫办一个摄影展，然后我要邀请国王来剪彩，这是我目前的计划。
那你要邀请我们去吗？
当然啊，我现在就是我讲完这次我怎么样来问说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去摄影展吗？
不是因为这样子消息来太突然、
哦、太突然
超威耶、欸、超威不是、欸、那他们的皇室的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的款式，
他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
我跟你讲
日本是和服嘛、嗯、那我们清朝就
用清朝装，他们有点像是就是、他们有一点西藏的藏服混中式那种你说清朝感
哦，两者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他们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皇帝是黄色，
一般我们庶民都是穿藏红色。
对，嗯、
通常皇室他们都有龙，就是有上面是有龙袍的图案，就真的很像清朝的、
哦、哇，
有龙袍图案、嗯。但是他们的龙跟我觉得中国那种龙袍不太一样、嗯，他们就单纯是比较图腾感的。
哦，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蓝
色，它的色系是很多吗？
我觉得蛮多，有黄色，有蓝色，哦，对，蛮多深蓝色啊，然后靛蓝色这样。
那我好奇啊，那种国王的那种餐宴上面都是吃什么东西啊？嗯、
对啊，
你们都是吃什么为主啊？
有我当时他们有给我穿了一个那个非常正式的传统服。
哦、对，那他们都
拉达克的食物是吃什么、
哦？吃什么？拉达克菜其实很简单，有点像汤面类的。然后他们有很多像水饺的东西、嗯、叫馍馍，像饺子、嗯、只是我们的水饺是用水煮的、嗯、他们是用蒸的，
蒸饺
也有煎的，然后
煎
饺
煎的，
然后他们饺子
一样吗？
差不多，
他们就鸡肉跟素的跟羊肉，
羊肉
因为他们不吃，因为印度是不吃牛嘛、嗯、所以然后那边其实拉达克很多那个伊斯兰教、嗯、
又不吃猪，
也不吃猪、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只有卖鸡素的跟羊肉，
欸、其实就是健身会吃的东西，
蛋白质。我现在为了我们如果要去的话，要不要准备食物再考量？
而且我跟你们讲，
蛮像我们的口味，
蛮像我们。
OK，
对对对 对。
那他们就是主食是饺子类，很多煎饺跟饺类这样子、
啊，或是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捏的那个。
面疙瘩，
就是对面疙瘩也有，
对，
他们
刀削
面、
刀削面
面团、面疙瘩。
对，
在印度可是吃的很中式感觉耶。
对，可是因为他们算是比较是
藏族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那
他们也有印度菜，
那也有那种炒菜或者是青菜类吗？
没
有。
我跟你讲，台湾人很喜欢吃，我才发现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青菜。
对，
我觉得因为那边太冷了，太高地了，很难种出太多蔬菜。
对他们蔬菜，我觉得相对来讲，真的选项比较少。也是有了，还是有。
那他们的饮料也是什么奶茶吗？
对啊，酥油啊，
哦，酥油茶，
酥油茶。
哎，其实我发现，我一开始很担心我喝不惯酥油茶，但每一家的口味其实不太一样。我目前喝到都算很好喝，我还有自己去做，他们教我就手把手做酥油茶。
天哪，我跟你讲，那个房东带你去体验了很多事，哎，
对啊，
面见皇室做酥油茶，然后去修缮小屋，然后
但我刚刚你们一起来拉达克，我带你们去走一遭，真的可以走一遭那种旅行团没有的，
哇，
真的很厉害，而且
这样去三次，
对，
你去三次都是大概几月的时候去？
其实蛮密集，我第一次去九月嘛，跨到十月，第二次是十一月，然后第二次是二月，第二次是二月。
那你觉得什么季节比较适合啊？
秋天，
秋天。
对，我觉得秋天大概九月是最好的季节，九月到十月，因为其实基本上拉达克十月中之后，他们就处于旅游淡季，然后因为他们纬度很高嘛，所以很多地方会大雪封路。你也很多地方去不了，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有一半的拉达克人就会离开拉达克了。
他们会离开，
对，他们会离开
去避冬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在其实印度的别的州都会有一个避暑的，或租一个房子，因为拉达克冬天很难住人，
太冷太冷
太冷了。他们零下，我去的时候，我今年去是暖冬，零下25度，他们说是暖冬。
哇塞！那请问你那边的 outfit 要怎么穿？
我看 outfit 就是我一件羽绒外套就好。
对，
大的羽绒外套，
那里面就是穿那种很贴身的那种。
里面我一定会有一个发热衣，然后因为他们的太阳真的很热，我不知道是不是纬度那个海拔关系，那边的太阳只要有出太阳，你站在太阳底下基本上真的很热，可是空气是冰的
哦。
但是一入夜，你知道太阳只要一消失，真的很冷，冷到我早上起来要刷牙，我的那个刮胡刀跟我的牙刷全部都结冰的。然后马桶水也是结冰的，就是你看得到所有任何有水的地方都是结冰的，
那就不能冲欸。
对对
对，不能，他要先烧热水，
烧热水，
然后去把它化开。
哦，先把那个些牙刷、刮胡刀把它丢进去。
对，就是你要
把它化开，
对，你要有个热水化开。而且我没有，我那天我在那边吃东西，冬天吃东西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第一天我那冬天去的时候，我的朋友就问我说：“哎，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因为我第一天到，他们想要款待我，我就说：“哎，我想要喝蔬菜汤，因为台湾人，我就说真的很喜欢喝汤，
而且我们喜欢在那个冷的天气喝热热的东西，
而且要够烫，
对，要够烫，对，要烫到上颚那一种。
对，
然后他就说蔬菜汤，说好好好，那我们去嘛。他说可是现在只有冷冻蔬菜。我说没关系，有菜就好。那我听到冷冻蔬菜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去超市买那种一包一包的嘛？然后后来我就奇怪，就带我去买冷冻蔬菜。他怎么带我去菜市场？就去市场，怎么会到市场？然后到市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市场上面外面摆的青菜，就是每一颗青菜都是结冰的。就是
你说
它是完整的菜，
也合理啦。
你说
结冰，你说一颗一颗结冰高丽菜，结冰的
花椰菜，对，它是真的蔬菜摆的，但是都是结冰的。
因为它只要放外面，它就会结冰的、啊。
对，放在外面就会结冰，
就所有东西都结冰。
对，它是真的是冷冻蔬菜。然后后来我想说，它也
货真价实的冷冻，
对，
冷冻蔬菜，
他们不需要冰箱、欸，
他们不需要冰、欸，真的不用冰箱，
不用不用冷冻库，
他们东西都没有放冰箱都不会坏。他们放在厨房，直接放在外面都没有坏掉。冷冻薯条，因为他们很喜欢去买冷冻薯条，放在外面也不会解冻，就是你就随时都可以，就是直接丢到油锅炸这样子，真的很冷，
永远不会坏掉。
它比冰箱还冷啊！
对啊，然后你就抱着那个花椰菜的冰块回去，
对，然后我们就煮了一个就有冷冻蔬菜煮的蔬菜汤这样子，其实真的很特别，
很酷欸。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啊，你之前有去过尼泊尔啊、然后去过那么多地方旅行，从来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改变你的思考。为什么是拉达克可以如此的把你整个人的想法都改变？
我不知道你们相信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跟某一个国家都会有特别 比较强烈的连结。像我觉得我跟拉达克可能第一次是三个人去、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比较有那个强烈连结，莫就还好一点、不像我这么严重、
对，莫还没找到跟他连结那个国家，
对对，可能也还没这样子。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过去我去的大部分去旅行的地方其实那边有的东西台湾也有，你都找得到，然后你也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你换了一个陌生的场域而已。
可是你去尼泊尔就没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我觉得尼泊尔相较拉达克来说它的旅游资源跟它的生活资源还是高很多、拉达克这个地方你知道是基本上 70% 的时间是没有网络的，然后没有食物来源也比较相对匮乏一点、然后环境也很贫瘠。
你们真的每一天都吃那个饺子？
没有，我们还是有可以吃一些泡面啊。
我真想要听吃什么呢、
那边有韩式料理啊。
哦，对对、
啊、也有
日本料理。首都，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都往外走、所以大家在首都的时间不多、所以那个感受很深、但是在首都有它有日式料理，
哦，首都还是有一些亚洲菜、
对，但是他们的首都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镇、比较大一点的镇、对，然后它有对
韩式
对，有 brunch 啊，然后有咖啡厅啊、文青咖啡厅、
就是正常的都市这样子。
对，正常都市，但是你如果说真的跟台北比，你还是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是
一个镇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这次是第一次到了一个 70% 没有网络然后也用不到手机的地方。
对，然后我觉得应该说我为什么会拉达克给我这么深刻印象，是我本来带着我在台北这样子的模式去旅行、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前面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习惯到下一个 定点之前或是中间发生了什么小 trouble 的时候我会马上 Google 查、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怎么办，可是基本上我都没有办法查，因为而且车程都很远，车程大概8个小时一趟单趟、然后这8个小时上面可能是没有网络，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放弃人生，
就是与世隔绝
与世隔绝，跟你就是你只能等
让命运带着你走，
对，你只能就是到的时候你再想办法解决，而且到的时候你发现也没有网络，所以你就是、
这根本就是回归原始、
对，
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数位排毒了？
说得很好，数位排毒，对
对啊，因为你是一定得这样子，你一定得回归到你其实最原始，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数位没有被网络绑架的生活，
对，你连地图都不能看呢、对，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数位排毒，因为你知道我发现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路上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被手机跳出来的任何一个通知给分心，
对，
我是可以很专注在我现在就在这一趟车程里，
你在那个当下，
对，我也不会觉得无聊、我觉得过去我可能会开始看一看风景差不多的时候，对，你就想滑一下 IG 嘛、滑一下手机、可是基本上你再也不会有那个想滑手机的念头，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你现在这八个小时没有这些事情做
要怎么办，
对，
你就是把你自己很自然而然的放在那个环境里面，
对，
去感受那个当下，
跟我觉得我可以很享受跟每一个人讲话，然后每一个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不会再想等一下我要干嘛，
你可以很专注，
我可以很专注、所以我在这个旅程的后面我前半段基本上还是很焦虑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
对，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还没剖，
对，
什么各种、
然后就会想说完蛋了，不行，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然后我要想要干嘛要干嘛这样、结果后半段的时候我发现你知道我们有一天回到列城首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边境村落的时候例如说那个门不能锁，然后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然后可能有时候门还有洞，就是你还是要洗，因为我们是住在一起嘛、所以就是当你回到首都列城这一切都有，你可以洗个热水澡跟门可以锁，你知道我们有多快乐，就是说门可以锁耶、我想我们今天就满足了，没别的我不是说我反而不是说有网路了、我不是因为有网路而满足、我是发现我们生活这种最基本的需求有了、然后我很满足、那原来被这些焦虑给绑架是在我准备要回来前，当时开始我们就在首都列城待了一个礼拜左右、那一个礼拜我公司知道我有网络了，就开始疯狂私讯传讯跟我说、那接下来要处理什么工作嘛、那因为当时呢我在拉达克的旅游期间我刚好有一个工作卡住，所以我必须要线上，就是可能说看秀好了、
对，
好，我们就要线上看秀，然后我就突然因为你知道我在拉达克的生活很 很简单，嗯，很他那边就生活很贫瘠嘛。然后可是我
可就是回归最原始啊，
最
初。
可是因为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很华丽，
好极端，
对，
毕竟你台湾还是有些身份要处理的。
对，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我觉得我的那个人设有点，就是我觉得我有点。
错乱是不是？
对，错乱了、嗯、因为我突然要转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在看这些东西，突然觉得这东西好
陌生吗？
对，好多、哦、太多、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出去，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我觉得很干净。
比如说你才刚回到门可以上锁的地方，然后就要来看秀，
现代调味料又来了。
对，现代调味料又来，因为我好不容易突然很干净了嘛、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纯净的水，可是我马上要倒入一个有颜色的调味料，它不是不好、嗯，只是我现在很享受这个很纯净的状态、嗯、反正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焦虑是这一些东西，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不要这些东西，我也可以这么快乐，我也可以这么满足于此，满足于我现在的状态、嗯、所以当时我就带着这个状态呢就要离开拉达克、嗯、我才意识到我的本质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要离开了，我还来不及探索我就要回来，所以我离开拉达克那一天非常的匆忙，我就是不敢道别， 我连看窗外都不敢看哦。
因为我们回去在两个礼拜就要去日本拍照，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假装忙，就是跟我说哎、嗯欸，日本我们要怎样，就是完全不敢面对
计划这一切这样子，但是完全不敢跟拉达克的什么房东啊然后认识的人啊 say goodbye 或什么的。
對，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来不及跟拉达克的那个房东说再见，因为他刚好我们离开那一天他也去了一个地方，他也出远门，
那就产生了这个书名。
产生，对，就是后来有这个书名。我发现，我觉得我没有学会道别这件事、嗯。但我觉得学会道别的概念，并不是说就是结束的意思、嗯，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很多人是很忌讳谈论这一类的话题，就觉得道别好像就是我们 forever 离开了。但我是觉得，如果你有那个意识说我要好好道别这件事，你就不会好好珍，你就懂得珍惜这段关系嘛。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情况是很多人相处在一起，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等一下就要离分别了、嗯，或者说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分别，你就说啊，那我们只剩三个小时时间，我们好好珍惜在一起，我们好好干。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见面的那一刻就是以这个心情一直到最后一刻？为什么要到最后要分别那三个小时，你才意识到
才来珍惜？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拉达克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
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是匆匆离开，就是不敢讲，然后还回来还要继续接下来原本的工作，然后日本啊，意识到说在家门口大哭，你才发现说不行，我根本还没有结束这一段旅程。
对，我觉得我发现我才刚旅程才要开始，然后我就结束了。应该说那个旅程是我比较内在的状态，就是我意识到原来旅程才正要开始、嗯、可是外在的旅程结束了、嗯、我还来不及去思考跟探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重返。这个过程中就遇到这个房东，他就带领我开启了另外一趟14天的奇幻之旅。所以呢，我回来的时候我的那40天的书也没有写完，然后我反而写了下一集。
你先写了下一集，
我先写了下一集、嗯、所以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第一集是我后来
才补的，
对，后来才写的第一集、
嗯、好，这次真的很开心、哦、Peter 叔先跟我们讲解了前传的预告，
对、
嗯、等一下呢就是下一集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他在拉达克的旅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就是真正这段旅程到底是长怎么样。好，
我们期待下一集。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